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在经上借着主基督的口告诉我们说，没有儿女向父亲求好东西，父亲反而把坏东西给他的。我们向你祈求的时候，你一定将最好的，就是将圣灵，就是将永生，就是将福音赐给我们。所以求天父眷顾你的百姓，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把我们那些弟兄姊妹也交在你的手里，特别那些还在赶来的路上的弟兄姊妹，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你也特别带领我们，使我们接下来所分享的福音真理能够在你的眷顾，能够在你的引导之下可以讲解的清楚，使你的百姓得造就。你也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侧耳聆听，因为我们听到的时候不是要看这个人讲什么，而是透过这个人来明白主你要向我们说什么话。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经文，就是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福音是唯一得胜魔鬼的一个方式。我们来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来读14、15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14、15两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这个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14、15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前面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特别上次讲了说，你要看到一种兄弟情谊是我们这个时代很缺乏，但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是圣洁的兄弟情谊，他真的是我们的弟兄，他真的是为我们担当保护我们，不利用我们，反而要成全我们的一位长兄。好，就是我们说的，你去看那些电影讲的那些大哥，不管是警察里面的还是怎样子的那些人里面，好，都没办法跟耶稣这位长兄比。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特别爱我们，特别眷顾我们，特别的在我们身上他施下恩典的一个上帝，又是我们的长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会看到到了这里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讲到关于这个主耶稣基督打败魔鬼的事情。其实这里面是希伯来书第一次提到魔鬼的经文，就是我们看到前面的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二章的这些经文，我们看到讲到基督超越这个先知，基督超越众天使，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超越。但是我们在这里更清楚的就是看到说主耶稣基督打败魔鬼。前面也讲了上帝应许说要将仇敌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做他的脚凳，是吧？这是上帝应许的，但是没有明确提到一个仇敌叫做魔鬼。那这里面就特别明确提到了说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道成肉身，他成为我们的弟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达成，就是要打败魔鬼，他要打败魔鬼。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晓得，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去打败魔鬼。好，那么我们领受救恩，我们这些人跟魔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子的？那么我们这个就回到创世纪，我们就晓得说，其实当初我们的始祖，就人类的始祖堕落，跟魔鬼关系大不大？跟魔鬼关系很大。因为魔鬼引诱人，当然你不要把这个罪责全部都算在魔鬼身上。如果只是魔鬼有问题，人没有问题的话，上帝让人灭亡，这个上帝就不公平了。上帝绝对是公平的，所以人自己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没有魔鬼可怕邪恶的工作，人类不会有堕落这回事。所以既然魔鬼是这样子的可怕，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就必须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把魔鬼打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其实人也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不单是基督徒有这样的认识。弟兄姊妹，关于魔鬼其实是不是只有基督教里面讲到有魔鬼，其他宗教是不是说没有魔鬼？不是，其他宗教有，也有很多，比如说佛教也讲这些，是吧？什么成佛了还是成魔了，对不对？人，我们一般人都会有的时候生气的说，你真的像一个魔鬼一样，是 是吧？这一说魔鬼，大家心里面都知道说这是表示特别邪恶特别坏的意思。那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看，我们就要去知道，那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其实圣经上面讲的依然是最正确的。所以我们要去晓得几个这方面的真理。第一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借着整本圣经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这里突然讲到基督要打败魔鬼呢？就是我们要知道魔鬼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魔鬼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以前讲过，我们人人都是罪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人，罪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罪性，但是我们说罪像一个律，你明白吗？罪像一个律，但是魔鬼是实际存在的，像我们人一样，像天使一样。魔鬼原来是圣天使，然后因为骄傲要跟上帝同等，他就堕落成为魔鬼了。那魔鬼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为什么？就是我们讲说，其实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好多人会不信耶稣，不信福音？一，很多人轻看罪，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人会相信佛教那一套却不相信基督教的福音，就是因为他认为罪很简单呢。哎呀，就是啊，我承认我有问题，我修炼修炼，我就把自己练好了，我就能上天堂了，这是一种轻看。还有一些人呢，他轻看罪，我们和轻看罪一样，还有很多人轻看魔鬼。你看有些人也画魔鬼，画魔鬼画两个脚，对不对？拿个小叉子，然后还在那说天使面庞魔鬼身材，什么意思？什么这样子说这些话，就把魔鬼看得很随便，以为没什么。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魔鬼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很可怕。我们当我们有这样错误认识，我们以为罪我修炼修炼就可以对付了，然后我们以为魔鬼我们努力努力就把他打败了，甚至以为我轻轻松松就打败魔鬼，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是吧？你去看圣经，我们讲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有能力没有能力呢？弟兄姊妹，圣洁不圣洁呢？圣洁。智慧不智慧呢？智慧。但是魔鬼几句话就把他们两夫妇都给拉到地狱深渊去了，几句话就把他们给引诱的犯罪了，你就知道他多厉害。你看我讲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大家都看过三国，是不是？很多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三国志、三国演义。三国里面经常突出的一个人物叫诸葛亮，是吧？诸葛亮这个人是不是很能打呀？是不是手臂有力，可能干事啊？不是，诸葛亮这个人其实没什么手臂，没什么力气，他是个文弱书生。但诸葛亮厉害在哪里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坐在他的这个中军帐里面跟别人谈，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然后计谋一定出来，然后其实胜负已分，仗还没打，其实这边已经胜了。我说那你说诸葛亮厉害不厉害？厉害。我们说诸葛亮厉害，但你比起魔鬼来讲的话，魔鬼更厉害。魔鬼就几句话，然后把整个人类都带到堕落里面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你不要轻看。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轻轻松松就打败魔鬼，这是让我们很多时候软弱，很多时候胜不过他的原因。我们俗话还有这样的说法，这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吧？你不要轻敌啊，轻敌是最容易失败的，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原来喜欢打羽毛球，打羽毛球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有人在那打，因为大家互相不认识嘛，然后在那打，我们还算打得不错。然后人家有个人来，咱也打一打吧，一起打一打。我们也不知道人家咋样打呗，因为那个时候打得正兴头上，以为自己很厉害，结果跟人家打了半天，拿一两分才发现，哟，这个人可厉害了，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怎么这么厉害？后来一问，人家说，其实人家原来是职业运动员。人家当然了，你看着不起眼，你不知道人家多厉害，那个球掉的你满场跑，累得贼死，你就打不赢。你明白意思吗？就是原来以为信心满满的，觉得我们打了很长时间，我还不把你打败了哈？我们两个配合双打，在这个羽毛球场，我们啊很多人都打不赢我们可厉害了。没想到人家上来三下两下把我们打得没劲了，那是什么呢？因为人家太厉害，就是你没想到他这么厉害。那我们说，你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圣经上面清楚告诉我们说，魔鬼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仇敌，他很诡诈。始祖亚当夏娃是他们被他们引诱堕落的，对吧？你看到这是圣经上面讲的。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去听，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你看这里面讲的说，有很多人为什么不接受福音呢？他的心被弄瞎了，被谁弄瞎了？ 被谁弄瞎了？刚才这节经文说被谁弄瞎了？被这世界的神，其实就是讲的魔鬼，就是魔鬼把人的心眼弄瞎了，人看不见福音，人觉得福音没意思。其实大家，我们基督徒，我们一接受福音，我们觉得福音太好了，是吧？福音其实是最简单的，你信耶稣就得到永生了呀，弟兄姊妹，你信耶稣，永永远远的祝福就是你的了，你就罪得赦免了，一切的败坏，一切的过犯，一切的软弱，耶稣基督都担当了，然后他一切的好都给你了。然后你去听福音，说这样子公平不公平？公平，因为上帝愿意，基督愿意，他为我们承受了咒诅，这个福音是最公平最慈爱的福音，然后我们领受起来其实又是最容易。结果呢，结果我们很多人听了这个福音不要，是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使徒保罗曾经在亚略巴谷，就在雅典这个地方，雅典那些人其实都很聪明啊，因为雅典人是特别崇尚智慧，崇尚哲学，崇尚几何学。我们的几何，其实现在学的几何很多还是那个时候希腊人发明的，就是两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发明的。那个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的聪明，但是当保罗讲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诶，听说这个人讲死人复活挺新鲜的，咱们听一听，当新闻去听。但是当保罗讲到关键的地方，讲到复活，讲到这些的时候，这些人就笑一笑走了。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这节经文所讲，就是世界的神，就是魔鬼，把人的心眼弄瞎了，叫人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福音是特别荣耀的，福音是特别能够照亮人的，福音是特别能给人安慰的，结果魔鬼把人的心眼弄瞎，让人看不见。人觉得说，福音有什么意思呢？那哪有赚钱有意思呢？福音有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像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你中国人信什么洋教啊？哈，是吧？其实我们中国，耶稣是算东方人，算西方人。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按照肉体血气来讲的话，基督应该算是东方人，因为他生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算亚洲，算欧洲啊，弟兄姊妹，算亚洲嘛。而且耶稣是犹太人，我们中国人其实真的不信洋人吗？马克思是洋人还是中国人呢？马克思是犹太人还是美国人呢？犹太人。你信马的犹太人，不信耶的犹太人，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魔鬼赐下人心。我们中国 古文化博大精深，其实耶稣从来就没有否定，基督教就从来没有否定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他不要求你信耶稣把你中国文化都丢掉，他是要求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才能把你领受的传统文化，你这个文明才能给它发挥出来，发挥得更好，这是上帝喜欢的。你看，但是魔鬼欺骗了很多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以为说一信耶稣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我说大错特错，基督徒才是最好的中国人，你明白吗？因为按照主的吩咐，一个人做了基督徒，他不偷不抢，他做一个基督徒，他要爱上帝，他要爱灵魂，他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好不好啊？其实基督徒在世界各国都应该是对各国有最大帮助和造就的人，他应该是这样子。但是魔鬼就欺骗人说，不行啊，你信了耶稣你就忘了祖宗啊，你信了耶稣你就丢了我们的传统啊，你信了耶稣你就把好东西丢了呀，你看怎么怎么样子。然后包括欺骗一些基督徒，就是我们说的让一些基督徒的生活是很宗教化的，说你看信了耶稣以后，你看他那个样子，他真的其实很可怕。一个基督徒如果不领受福音真的很可怕，就我们讲的说，你看到尼姑道士和尚其实他们生活不正常，对吧？因为那些叫做出家人。但如果你见到一个和尚整天在你们家走来走去，你觉得咋样？你见到一个尼姑是做你的邻居，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很别扭，对吧？你明白吗？就其实这也是魔鬼的欺骗的诡诈的法术。他的诡诈让很多基督徒成为宗教徒，其实没穿僧袍，没穿尼姑袍，但是生活样式像一个尼姑，像一个和尚。然后别人看觉得，哎呀，我看了嘴上不说，但是毛孔到处，虽然嘴上说爱啊什么名词都有，但是生活样式很古怪，所以我不要信耶稣。这也是魔鬼的诡计啊，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所以他，我们说那你跟魔鬼诡计有什么关系，就是哥林多后书这里面讲的，说这世界的人就是魔鬼弄瞎了人的心眼，让人看不见基督福音荣耀的光。福音是特别荣耀的，福音是给人自由的，就像我们在这里讲的一样，福音才不要你做和尚，不要你做尼姑，福音是要你婚姻幸福，福音是让你家庭幸福，福音是让你在子女教育上面有智慧，福音是让你在工作上面有力量，福音是让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真正活得像一个人， 福音是让你对任何的人你都有一种体恤，一种关怀，有一种相爱，有一种互相支持的关系。所以真正领受福音的人是特别人性化的，但是魔鬼千方百计把这一面给他压下去，骗人，让人以为说谁信了耶稣谁就变成怪胎。所以好多人就说不要信耶稣，不要信耶稣。你看，所以我们说这个里面有魔鬼的工作，你不是仅仅是弟兄姊妹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像我们刚才开始聚会之前，我们的祷告，我们日常的祷告为什么重要？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把道理真理讲清楚，让人得自由，还有些时候属灵的事情我们借着祷告求上帝去做工，把魔鬼的工作给他拆毁，人就得自由，是吧？人就明白。所以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必须去看到。包括你去看，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还有一个例子让大家去知道了。知道什么例子呢？就是大家注意，当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了，告诉彼得他们，问了彼得他们，彼得他们知道说称耶稣说你是基督以后，主耶稣讲了，他说什么？他说人子要去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对不对？要被害，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当时彼得就不高兴了，彼得就拉住主耶稣说出啊出啊，这事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万不可以。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主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彼得是不是变成了撒旦呢？不是，主耶稣就在这里就说，其实在彼得对主耶稣基督的劝阻这件事情上面，后面有魔鬼的工作。彼得以为自己一片爱心是爱基督的，没想到后面魔鬼，你看魔鬼狡猾不狡猾啊？狡猾。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包括圣经上面，我们大家有些弟兄姊妹喜欢看的启示录，启示录其实比较难懂，启示录第十二章把魔鬼说形容成为一个大红龙，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大红龙是七头十脚，非常可怕。中国的那个传统其实画那个龙，其实它要表现什么龙凤吉祥之类的，画那个龙，我们有些基督徒我就说有点太那个什么了，一说哎呀这个龙啊，这是魔鬼啊。其实中国人才不是为了魔鬼然后画了龙出来，中国人就是自己所谓的祥瑞，是不是画龙？但是启示录里面讲那个龙和我们中国人画那个龙不一样。七头十脚是什么概念？七头十脚就是它的头有七个，他的脚有十个，就说明他的权势，说明他的邪恶，对不对？然后这个教会是生子的妇人，正要生孩子，然后这个大红龙围困住这个生子的妇人，想吞吃这个孩子，然后孩子就是指的基督被天父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然后这个大红龙还要来逼迫，怎么样子呢？逼迫这个生子的妇人，逼迫主的教会。那你看到这里面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说，魔鬼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像大红龙，然后后面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讲，又讲说这个大红龙又把他的权柄给了两只兽，好，又讲到那个兽是有豹子的腿，是不是？有熊的这个状，然后有狮子的口，反正都是这样去讲的。那就形容什么呢？就让我们知道说魔鬼是可怕的。圣经上面其实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看到使徒也有讲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是吧？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这些，我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你不要轻看，你不要小看，你不要觉得说魔鬼是我一根指头就把他给点倒了，你搞错了。亚当不是用一根指头，亚当，我其实有的时候去思考，因为圣经上面讲的比较简洁，其实圣经上面讲的比较简洁，比如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圣经上没说亚当原来给动物命名，大家记得吧？动物会不会说话？动物不会说话。所以亚当那时候还没堕落，突然蛇，魔鬼借着蛇开始向他们说话了。其实亚当夏娃会不会发现这里面有不对劲儿啊？我相信他们应该发现有不对劲儿。他不是说睡了一觉睡得懵懵懂懂的，然后蛇跟他说话当成是他老公了，不可能啊。他肯定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即便他觉得不对劲，他居然都胜不过，是吧？你就去思想。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你得知道说魔鬼他是原来上帝造他的时候是天使，但是他堕落了，成为鬼魔了，成为魔鬼了，成为撒旦了，但是他是特别的邪恶。这方面你用人来去比魔鬼比不了。为什么比不了？在我们今生我们所见到的所有的人，其实我们里面都有上帝的普遍恩典，就比如说我们都有良心，是吧？我们都有良心，都有恻隐之心，再坏的人他也有恻隐之心，他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做错了，当时比如甚至一个杀人犯杀了人，但是他还是有良心，他有的时候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会自责，他会痛哭，对吧？他会难受，但是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有没有见到圣经上面有一个地方讲魔鬼会哭？你有没有见到圣经上面有一个地方讲魔鬼会自责？没有，魔鬼就是全然作恶的。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可以去看到说，魔鬼它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然后抵挡人类的一个受造物。他上帝造他的时候是圣洁的，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他堕落了，他就成为魔鬼。而他成为魔鬼以后，他和人不一样，因为人有上帝的救赎，然后魔鬼堕落以后成为全然邪恶。我们没见过全然邪恶的人。你比如说啊，希特勒很邪恶了，没有，你看希特勒也不能说他是全然邪恶。你看现在有些人把那个希特勒原来做这个，他成为独裁者之前，希特勒学美术的，你知道吧？希特勒画的一些画现在有些拿出来了，有些人就感慨说，哎呀，如果当初希特勒如果做了一个画家，这个世界可能就不至于这么惨了，是不是啊？他希特勒虽然很坏，但是他对他的情人啊，对他身边的一些人也表达也有温情的一面，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啊？所以这期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去看见的时候，这就是人和魔鬼不一样的。所以魔鬼，为什么我们说魔鬼是人最危险的敌人呢？魔鬼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因为魔鬼全然抵挡上帝，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人堕落了以后，里面还有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还有没有残存的神的形象和样式？有，只是被破坏了，但是依然有。所以魔鬼其实恨，不单是恨基督徒，他恨每一个人，他都恨。所以我们说魔鬼是人最危险的敌人，你必须看到这一点，必须知道，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敌人。我们讲了这么多，让大家知道说魔鬼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你要真正知道说这个人太厉害了，你要打败他，你就只能靠耶稣。我还举我刚才打羽毛球的例子，我原来很喜欢打羽毛球，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打，一直打，自己觉得水平是不错的了。然后那时候跟一些人这个球友打比赛的时候，有输有赢，有的时候如果搭档好的话，因为喜欢打双打，如果搭档好的话还可以所向披靡的。但是遇上人家这种职业半职业的人来打的时候，就发现吃力的不得了，被人家前冲后吊，我们两个满场跑，我们已经配合不错了，满场跑去捡球，就打不赢他。好，那想打赢他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丁子梅说，那我回去练。其实练不了，人家有些那些运动员，人家从小就练，几岁就开始练羽毛球了，我们这半路出家的哪里打得赢他？所以什么办法呢？有一个更厉害的过来，我们跟他搭档，其实就靠他了。说起来是双打，其实跟单打差不多，他就在这里打，然后我们跟他配合能够打败对方。那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当你知道魔鬼是如此凶残，全然凶残，全然邪恶，全然狡猾，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打败魔鬼你必须跟另外一个人搭档，那个人叫什么？叫耶稣基督。而且我们好听点叫搭档，其实按照圣经来讲，我们总结圣经应该是唯独基督。阿们吧。就像我刚才讲的，不是我们真的搭档一起打双打把人打败，而是其实根本就靠这一个人，他就把这个比赛给打赢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说跟大家讲，你对魔鬼你要清楚，你不要小看了他，不要轻看了他。我们轻看仇敌是很危险的，任何时候打仗都是很危险。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看我们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很厉害嘛，然后听说最近不是这个文化部开了个微博，然后在微博上被人骂得一塌糊涂，说这个我们拍那些抗日神剧大家知不知道，说手撕鬼子啊，然后一枪打出去串一串鬼子呀，然后好像我们打死日本兵容易的一塌糊涂啊，随便一个人跳起来飞脚都能一脚踢出去能踢倒八个。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中国抗日战争还用打八年吗？是吧？这不都胡扯吗？但是我们为什么有一些有识之士是非常反对这个东西的？因为你宣扬这些东西藐视了你的敌人，你将来会吃大亏的，同意吧？万一有一天真的打起来了，我们都抱着这种心态说拿个弓拿个剑拿个大砍刀就把人打败了，人家开着航空母舰来了，你有用没用啊？没有用。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希望大家说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晓得魔鬼很邪恶很败坏。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人会撒谎，阿们吧，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撒谎之人的父就是魔鬼。但是没有一个人像魔鬼这样是全然邪恶、全然诡诈的。魔鬼是没有讲真话的，你知道吧？他不是说真的一定，不是说一定正的说成反的，但是他讲任何话的目的都是欺骗。我们人有凶残，大家同意吧？有些人甚至伤害自己的孩子，但是没有一个人像魔鬼这么凶残。魔鬼真的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他要害死人，他没有一点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有什么犹豫，有什么恻隐之心呢？你得知道这点。所以我们只能靠耶稣，必须靠耶稣。另外我们要回到我们经文当中，有一点要跟大家去解释。解释什么呢？就我相信有一些，包括一些神学家，一些传道人在这点的解释上面是有偏差有错误的。就是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魔鬼在这里被称为掌死权。魔鬼掌死权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魔鬼掌死权的意思是不是指的说魔鬼有权柄掌握人的生死？耶稣掌握我们的生命的权柄，魔鬼有掌握人死亡的权柄。魔鬼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传说里面像阎罗王那样子的，说人死了，在中国文化这个民间传说不就这样子吗？死了以后都到阎罗王那儿报道去了，对吧？报道，然后谁啊，叫什么名字，生前叫什么名字，活了多少岁，为啥死了，然后登记一下。魔鬼是不是这样子的身份呢，弟兄姊妹？不是。如果你这样认为你就错了，魔鬼没有这样的身份。你必须知道，因为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你还注意，其实也是在启示录的，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大家往后翻，翻到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来读第十八节的经文，十七十八节两节一起来读吧。启示录一章十七十八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启示录一章十七十八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里面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谁说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所以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谁拿着呢？耶稣拿着呢。所以这个经文是不是互相矛盾了？有些人说在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之前哈，死亡的权柄在魔鬼的手里，然后耶稣定完十字架了，然后把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抢过来了。我说这是人猜测式的结晶，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有这样的道理？
没有。
关键问题是，上帝有没有把死亡的权柄，管死亡的权柄赐给魔鬼啊？
没有。
没有。所以你必须清楚，这里面讲的说，上帝没有把管死亡的钥匙这个权柄赐给魔鬼的时候，这里面讲的掌死权的魔鬼应该指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对立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来了，把生命带给我们，阿们吧。创造万物的上帝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阿们吧。但是魔鬼来了，他做什么事情？他把罪，他把毁坏，他把死带来了，你明白是这个意思。所以讲到掌死权的魔鬼，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说哎，魔鬼掌管死亡啊，生命是耶稣掌管的，死亡是魔鬼掌管。你如果这样子，你当然免不了要跟魔鬼这个套套交情了，因为死了以后他管呢，是不是啊？但其实魔鬼没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说，我们说这里面讲掌死权的魔鬼，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指魔鬼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是把死亡带来，魔鬼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是跟生命相敌对的，魔鬼不会做任何的工作让人生命更好，阿们吧，弟兄姊妹。魔鬼会不会圣灵做工？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圣灵做工，哪怕一个人是不信耶稣的，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做工，是促使这个人死得更快呢，还是圣灵即便这个人不信耶稣，还是把生命，还是把气息，还是把恩典给这个人，把生命气息恩典给这个人？但是魔鬼会不会对任何一个人想方设法，哪怕有一丁点把生命加给他？没有，魔鬼只会把死带给人。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说在这里来讲的话，就是结合上下文，这里面讲的说掌死权的魔鬼，就是魔鬼特别善用的、特别常用的一个工具就是死亡。因为他借着死，他是恐吓人，就是后面第十五节讲的说，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魔鬼是特别善于利用这一点。你不要，我们很多时候被人自己说的话连自己都骗了。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自欺欺人。什么叫自欺欺人？我们有些人说切，人死了不就 如果砍了脑袋不就晚大个疤吗？是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词句都是好的，我们同意。但是其实这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怕死，这才是真相。你有没有发现，真的人都不喜欢谈死？你有没有注意，你真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你就经常谈死呗。你发现很多人干嘛又谈死，是吧？不吉利，是吧？很多人就是这个态度。为什么？怕，真的怕死。而魔鬼就抓住人这个弱点，利用人的怕死，死亡是魔鬼经常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死亡给人带来的一种恐惧，魔鬼用来吓唬人。还有死亡，人都会死，死给人带来一种绝望，你同意吧，弟兄姊妹？你看到世界上面那些最好的这些政治家也好，最伟大的思想家也好，最伟大的这些企业家也好，一到年纪大了，大家都是差不多了吧，是吧？他建立的丰功伟业，他建立的庞大的企业帝国也好，或者政治帝国也好，他没办法享受，是吧？后面就没有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大家都很关注的，比如像李嘉诚，对吧？李嘉诚真的很厉害，但是李嘉诚多少岁了？87岁了，是吧？87岁了，我们知道那他身体就算健康，他能不能再活30年呢？很难吧，是吧？真的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你去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魔鬼是掌死权的魔鬼，不是指的魔鬼有权柄定你的生死。魔鬼没权柄，生死在谁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在耶稣的手里。魔鬼是借着他是到哪里就把死的味道带到哪里去，跟主耶稣基督到哪里就把生命的味道带到哪里不一样，跟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有上帝的恩典到哪里要把爱带到哪里不一样。魔鬼是把死，魔鬼是把仇恨，魔鬼是把诡诈，魔鬼是把跟罪跟死亡有关的一切邪恶败坏的东西带到哪里。而且魔鬼特别擅长用这些东西来辖制人，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而这个就把我们大大挟制住了。为什么？因为人人都会死，人人都会死。真的，你看有些人为什么去拜偶像，为什么有些人去信了一些宗教？因为他怕死，对吧？他怕死了以后怎么办呢？所以拜拜吧。然后有些人特别，我看不少基督徒讲见证，有很多基督徒原来都是这个，原来都是拜偶像的，讲的说自己原来虔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只要听说到了哪个地方听说有庙就去拜，有佛就去拜，到处都是拜。当然我估计他拜的时候也很纠结，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地方好多个庙，他得捐多少钱呢？他这个捐多还是捐少，又怕人家不高兴，对吧？哎呀，这个土地公公一般捐少一点啊，这是小神，对不对？然后二郎神捐多一点，这是大神，是不是？然后如果那个是什么什么菩萨捐更多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囊中羞涩啊，菩萨你知道我这个钱不太够了，我捐少。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因为怕死，对吧？因为怕死。你要真正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魔鬼利用这些来去做这样的坏事，你必须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知道说，你知道你有一个大仇敌，我们里面有罪是我们胜不过的，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只能靠耶稣，阿们吧。只有福音使我们罪得赦免，外面还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魔鬼是拦阻你得救的，这个仇敌太强大，你根本出不了门。就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如果门口站着一个壮汉，特别壮，特别有力气，任何人冲到门口，他一推就给你推进来，一推就给你推进来，我们就没人出得了门，对吧？我们把我们最壮的人说，我们的弟兄来给他挤出去，你最壮的人也挤不动他，你就全出不去了，阿们吧。我们讲让大家知道说魔鬼是最邪恶，魔鬼是最诡诈的目的，就让你知道说你靠人是没希望的，只能靠谁呢？只能靠耶稣，只能靠主。耶稣基督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耶稣基督能打败他，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还要知道一个人的软弱。你说怎么又讲到人的软弱？你注意这里面讲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我们人有很多时候有一个软弱，这个才是真正的大软弱，就是不承认自己软弱。我们其实在其他方面还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都在，就是我们说在跟属灵没关系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人类就算不信耶稣，他搞建筑学，他搞艺术，他搞教育，他搞各方面，厉害不厉害？很厉害。 但是跟属灵这方面一跟属灵的沾边，人就不行，人就软弱的一塌糊涂，因为人在这方面已经堕落了。那么我们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经文当中，哥林多后书的经文说，我们这些人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被魔鬼刺瞎了心眼，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你得知道你自己是特别软弱的，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我必须依靠耶稣。魔鬼在这方面他有两手，一手叫做控告，一手叫做吹捧。控告是什么呢？控告是特别经常用在基督徒身上的，经常控告我们，让我们软弱无力，我们不看耶稣，我们胜不过他控告。但另外一方面是吹捧，吹捧主要是吹捧什么人呢？也吹捧基督徒，也吹捧非基督徒。怎么吹捧呢？就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自己行，没问题，不靠耶稣也能搞定他。这个时候我们就掉在他的网络里面，这其实是我们的大软弱。所以你真的去看，我说在这方面，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直吃亏，一直吃亏。你去看世界各国真正对中国有负担、真正爱中国的那些人，他会提出批评意见的。对中国一不绝口的赞我们、夸我们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我再讲一遍，真正爱我们、关心中国的人，我讲外国人，他会批评你的，他会指出你的问题，但是闷声不吭、绝不批评你的，都是对你别有用心的。你去想，我说的对不对？你去想，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想害你的人不吭声？这就叫咬人的狗不叫，你知道吧？汪汪叫那些狗是不咬人的，你明白吗？而且那些特别整天夸你说你好的那些国家，你特别要小心，这是对你肯定是别有用心。特别大家如果还有一些争端，他整天说你好，整天说你好，这是有问题的。魔鬼就是这样子，魔鬼经常吹捧人，让人觉得自己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没问题，搞得定，我能够守全律法，我能够怎样怎样子。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圣经上面那个例子，那个少年官一样，那个少年官是不是被魔鬼刺瞎了心眼？是，他到耶稣面前咣当一下跪起来，但是他那个跪起来是骄傲的谦卑。你说什么叫骄傲的谦卑？表面上是谦卑，其实里面一塌糊涂的骄傲，是吧？夫子，我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呢？主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吧？晓得，我从小都遵行了，一条都没漏。你看主耶稣他还怎么听福音呢？听不了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完美，你知道吗？诫命我都守了，我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因为我是少年官，很有钱呢，我也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我是少年官呢，我做官的，我经济也发达，政治也发达，属灵也发达，我觉得自己完美了。那主耶稣就，那你其实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你找我来干啥呢？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那你既然像你自己说的那么好，你就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你来跟从我，你就能得永生。他干不干呢？不干，走了。这就是被魔鬼刺瞎了心眼，被捧的，你明白？我说即使你这样去看，你去看，我说你这是冷静一点的人都知道，其实对我们有关心的那些负责任的那些国家，有些国家批评我们其实并不是坏心，但是一直不批评我们的有坏心，你知道吗？一直不批评我们的还吹捧你，哎呀，中国这么伟大，中国这么有力量，中国啥都能干成，21世纪是中国世纪。你就看哪个国家这种话说的多，肯定别有用心。但是最可怜的是什么呢？就我们中国人听了这个话跟吃了蜜一样，舒服，躺在大力拉的大腿上就等着人家剪头发了，你知道不？真的，这是糊涂愚蠢。所以你看圣经从来不吹捧人。圣经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圣经告诉我们人受造的时候是何等的尊贵，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人性是尊贵的，但圣经也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罪的可怕，把我们的尊贵都拿去了，把我们这人给毁了，你必须靠耶稣基督。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魔鬼是全然邪恶的，但是圣经没有任何的意思让我们小看魔鬼的力量。所以主基督亲自告诉我们说，魔鬼好像一个穿戴整齐的壮士，看守自己的家具，他所有的一切都平安无事。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讲魔鬼，把他形容成壮士，就说他多厉害，但是有另外一个壮士来了，把他打败，捆绑了他，才把他的家具抢走。主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另外的壮士指的是谁？指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从来没有把那个壮士指成是基督徒，也从来没有把那个壮士举成是其他人，因为主基督才不谄媚人。主基督是清楚告诉我们说，人是软弱的，你没有办法胜过他，你必须靠耶稣， 所以我讲到我看到那个圣经上面讲的说魔鬼把人的眼睛刺瞎了，我就想来，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那是 N 年前的电影了，就是一个讲印度电影叫百万富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讲那些参加百万富翁节目那个人是从一个其实这个家境很惨的，就是在印度，然后一路一路最后居然参加百万富翁节目得了百万奖金，然后怎样子的一个事情。那里面他就讲了他的生活凄惨经历，其中有一段的经历是特别可怕的，就是他和他的一个弟兄因为是孤儿了，然后被一个其实是黑社会的性质的人把他们一群人把他们这些小孩子抓起来，抓起来干什么？让他们做乞丐。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声音特别甜，其实唱歌好，结果他们包括这个男主角按照那个这个黑社会组织的计划，其实要把他的眼睛弄瞎，因为弄瞎了眼睛以后是个瞎子，又唱歌声音好，特别能博取人的同情，能够多要一点钱。结果要把他眼睛弄瞎之前，因为他是两兄弟，他的那个哥哥当然最后也死得挺惨的，那他这个哥哥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他们就拼命的逃，拼命的逃就跑掉了，但是另外一个小孩子没跑掉，他们给他灌了一点迷药，那个小孩子就迷倒了，迷倒以后就把那个小孩子眼睛弄瞎了。然后结果等他后来他已经开始成了一个小伙子了，然后开始这个结果有一次在街头的时候一看，他就看出来这个孩子就是原来他那个同伴，但是已经是瞎子了，他就拿了一点钱给他，然后那个小孩子一拿到钱的时候耳朵也很灵敏，说你是谁谁谁吧，就知道。那我讲什么意思，就是魔鬼就是这样子，人其实就是这么软弱，那些孩子怎么挣扎胜不过，你明白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梁兄你说的我害怕了，我希望你在这方面你不要像你以前那么自信相信你自己，但你不需要害怕。为什么不需要害怕？因为有耶稣。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看到人的软弱。那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两点，我们的重点在第三点。我们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魔鬼是很可怕的，人是很软弱的，但是不像那个百万富翁的电影里面演的那样子。那个电影里面演的其实他演的印度社会的现实，他当时那个电影出来的时候印度国内也是很反感，那些人也是很生气，跟中国人一样，我跟你讲，是吧？中国人就是只要揭露这个阴暗面就生气，就是你美国人别有用心啊，造谣我们。但是印度这方面的反应比我们好多了，啊，他们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由的态度，但是他们就觉得说你干嘛？但是那个片子里面其实他们要传达的一个盼望，其实和所有人的拍的电影的一样，就是他的最后的盼望什么是爱。他只有是爱了，因为人之间的爱其实你能够感受到里面的胆怯，我们从这方面能感受得到，就没有盼望，你知道吧？你爱能打败这些吗？爱能够打败人的邪恶吗？而且我们现在讲的还有一个邪恶是什么？魔鬼比人邪恶的多。那怎么办呢？盼望来了。盼望在哪里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看到我们看，我说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孩子眼睛被弄瞎了，心里面很难受，因为人都有恻隐之心，按照人来讲他这个眼睛恢复不了了，对吧？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个大大的盼望，我们信的是上帝，耶稣是上帝，是吧？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皆能。人其实肉体的眼睛瞎了，比起心灵的眼睛瞎了来讲的话，心灵眼瞎是更可怕的，阿们吧。但是耶稣基督有能力让我们的瞎眼复明，他把我们的眼睛开了，让我们看见。大家记得圣经上面有特别福音书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是吧？有瞎子来找主耶稣。你其实我们这些人都是正常人，那我们不很难体会，其实真的瞎眼的人是很可怜的，是吧？巴迪马呀，两个瞎子啊，他们在路边，然后就在那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门徒有的时候不体恤主的心，还讨厌这些人，不想让他们喊。但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马上停起来到他们身边，问他们，你们想要什么？你要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主耶稣就摸他的眼睛，就让他看见。耶稣有这样的能力，他要让瞎子能看见。我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他要打败魔鬼，这是圣经上面说的。你要清楚知道，我们刚才讲说魔鬼很可怕， 人很软弱，但是你仅仅看到这些不够，你必须看到说耶稣完全能够打败魔鬼。耶稣打败魔鬼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完胜而不是惨胜。什么叫完胜不是惨胜？惨胜你见到有人打比赛有没有见过？我们说啊，中国打乒乓球可厉害，然后那时候韩国突然冒出一个牛人来，然后啪啪啪啪打打打的打了好长时间，总算把他打赢了，是吧？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叫惨胜。完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他打乒乓球，现在是多少分？我不太了解了。假设21分的话，啪啪啪21-0，啪啪啪21-0，然后打完了，比赛结束了。这叫完胜，你明白不？就一分都不给他得。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魔鬼虽然这么邪恶，这么可怕，这么凶残，但是耶稣一分都不让他得，你明白吗？当主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天晚上的时候，跟门徒讲说，这个世界的王要来了，魔鬼要来了，然后说他在我里面怎么样子啊？一无所有，他什么都没有，他在我里面他根本什么都做不成，我完胜他。耶稣就是这样子，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打败魔鬼，而且主耶稣基督打败魔鬼的时候乃是完胜。对他来讲的话，魔鬼虽然很厉害，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彻底打败他。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魔鬼有很厉害的这些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在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都把他打败。大家记得主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在旷野里面曾经禁食40昼夜，大家记得吧？然后禁食40昼夜，人禁食40天就很疲惫很饿了，这个时候试探人的魔鬼来了，对吧？3次试探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打得惨不惨？难不难？不难。主耶稣基督都是一句话把他打倒，一句话把他打倒，跟亚当夏娃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吧？亚当夏娃是一句话就被打倒了，就被魔鬼引诱失败了，主耶稣基督一句话打倒，是吧？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把石头变面包，是吧？主耶稣说什么呢？神说了，圣经上面讲着呢，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哎，你从圣殿上跳起来吧，神会拖着你的脚，是吧？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圣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我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你只要拜我就行。主耶稣怎么说呢？经上说单单要敬拜上帝，单单要侍奉他，魔鬼就退走了。不是只有这3次，魔鬼无数次的来打，因为魔鬼在这方面是恬不知耻的，你知道吧？你明白不？魔鬼是恬不知耻的，我们人是有知耻的，你知道？比如说人打仗的时候，有些人做坏事了，然后你批评他提醒他说这个事情你做的不对，他就有点羞愧就走了，不好意思再做，对吧？魔鬼从来不会不好意思，魔鬼不断的来试探主耶稣，因为后面的经文讲到说，我们的主基督他自己也被试探，但是所以他就能够拯救那些被试探而受苦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打败魔鬼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再说回我说，比如像那个百万富翁那个电影里面，我们这些人眼睛可以被魔鬼刺瞎，而且其实我们生来就是瞎的，但是耶稣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复明。我们原来是哑巴，耶稣能够让我们赞美他。你心里再大的纠结，耶稣基督能给你解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真的。因为我信的不是人，我信的是上帝，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一定能做成的，这就是信心。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昨天发了一篇文章，这是真实的事情。前几天的一个姊妹，这个在网上去问我，她很忧愁，她想死的心都有了，而且真的是发生车祸了，说车撞到她，把她撞出去好远。她说她自己居然一点事都没有，她为此恨上帝。为什么恨上帝？她因为她太苦了，她觉得上帝你不爱我，你如果爱我的话，就一下把我撞死算了，我活得太难受了，因为她欠了很多钱。那他问我该怎么办？你如果你没有信心，哇，欠这么多钱，这咋办？我不是这样子的，我不是说夸我自己，我对上帝有信心。我说你，他欠了差不多上百万。我说，比尔盖茨钱多吧？几百亿美金哦，不是上百万，不是几百亿人民币，是几百亿美金，对吧？我说比尔盖茨的钱比起上帝来讲的话，谁多？当然上帝多了。我说。在上帝来讲的话，100万算多算少？算多算少？毛毛雨。所以上帝肯定能帮你解决问题，真的是毛毛雨吗？ 对不对？所以我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最后上帝怎么给你解决我不知道，因为在我们教会我们看到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见证，虽然金额没那么大，但我们确实有一些弟兄姊妹原来欠钱压力很大，上帝就是做工了嘛，对不对？把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不是说啊一下子变成一分钱都不欠了，但总之我们原来火烧眉毛觉得完了完了，没完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就跟这个姊妹讲，我说你放心了，上帝一定会解决的。我就在网上跟他劝他，让他去知道。然后他说感谢主，特别谢谢你，心就开始开了，你明白吗？因为原来觉得哇一百万啊，这完了，这怎么办呢？我这个其实我们好多难处是吧，但是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你说魔鬼太可怕了，是魔鬼非常可怕，魔鬼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堵在门口，我们没人能出得去，但耶稣到门口一脚，魔鬼到哪去了？魔鬼就掉阴间去了，知道吧？一脚就给他踢到无底坑里了，你明白吗？是这样子的，他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连一回合的能力都没有，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主耶稣基督跟魔鬼缠斗，然后各有输赢，打得鼻青脸肿，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说不是，耶稣不是钉十字架吗？耶稣钉十字架，这里面讲的很清楚，是借着死怎么样败坏那长子权。像圣经上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是要把死废去，所以他才要死，而不是说跟魔鬼打得太激烈了，然后被魔鬼给压在地上压死了，然后主耶稣又最后奋起反抗。这是我们电影里面经常演的，对不对？电影里面经常演的一个弱者被那个强者压压压，然后哎呀，最后好像已经失败了，突然反击，突然反攻，然后赢了，是吧？耶稣跟魔鬼打仗是不是这样打的？不是，主耶稣基督动一动小指头，魔鬼就不见了，你明白吧？你的困难在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基督吹一口气，事情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们刚才讲，魔鬼是掌死权，他就利用死，死是跟绝望连在一起，你知道吗？魔鬼为什么经常能欺负我们，就是因为让你绝望，你觉得这个事情不行那种。然后耶稣怎么帮助我们呢？主耶稣帮助我们就是把盼望给我们，你是有盼望的，你可以，你不管你欠债也好，你遇见难处也好，你遇见什么事情也好，耶稣能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一定可以。你求他，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是吧？我们教会不就是这样的见证吗？魔鬼借着教内的在基督教里面的那些邪恶的势力想把我们整个教会吞了，我们整个教会现在在哪儿？不是在这儿吗？是吧？吞掉没吞掉？没有啊，我们传福音我们更有力量了，我们教会在发展，我们的新的会友在增加，我们的牧道友在增加，这是不是上帝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别哎呀，我们最怕就是哎呦，你知道吧，就是很多人还没那个啥呢，哎呦，你看赞美主，阿门，是不是？不是哎呦，是不是啊？对不对？是这样子，因为主是阿门的，他一定可以。圣经上面讲说主能够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阿门吧。其实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后裔和从罪人当中生出义人来，哪一个容易啊？让罪人变成义人更难，对不对？耶稣做了这个事没有？做了。你还怕什么呢？是不是？你有什么难处是他解决不了的？梁立勇，那一百万，如果我欠一千万呢？一千万对于上帝是不是毛毛雨啊？你说一百万是毛毛雨，一千万就不是毛毛雨了。好，一千万就成了滂沱大雨了。也是毛毛雨，真的，上帝大有恩赐，大有能力，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说不不不，上帝要管教他，你怎么这么喜欢管教人呢？是不是？你怎么这么喜欢管教？他已经很难了，他已经很痛苦了，是不是？我把盼望给他，我把希望给他，真的，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你放心，他不误事。所以我以前也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很有信心的。哪方面的信心呢？我对主有信心，因为我们教会年轻的弟兄姊妹多，各行各业人多，肯定将来都很多人不得了。你不要仅仅看今天，你看今天这个弟兄那个姊妹好像哎呀经济状况不太好，哪天你可能见他开着劳斯莱斯出来了，是吧？有什么奇怪呢？哦，梁弟兄你又讲成功神学，哦，开劳斯莱斯就是成功神学。那亚伯拉罕是不是成功神学？亚伯拉罕能打仗的都318个，你见过谷歌的老总有没有318个特种部队在他身边？比不了亚伯拉罕吧，是不是？雅各，你说人家雅各也打仗，雅各把他地给他的儿子的时候，跟约瑟讲说，有一块地是我用刀工得来的，那块地我给你。你看到没？你别以为这圣经上只是没记载，雅各也是很能打的哦。 所以如果你要按照中国武侠小说来讲的话，雅各、亚伯拉罕这些都是超级高手，你知道，活一百多岁，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他们武功厉害，而是上帝的恩典在神的百姓身上。像我们昨天跟大家发的那个文章一样，就好像一张纸，这张纸如果你铺开了拉住，上面放不了多重的东西，阿们吧？能不能一个人坐上面然后这个纸不破？做不做得到？做不到，放小孩都做不到。但我把这张纸放在地上，你找个胖子来做吧，能不能把它做烂？能不能？你找个两吨的胖子来做，是不是？你找只大象来踩，能不能踩烂？踩不烂。这个就叫信靠，你明白吧？我是一张纸，但是我靠在耶稣身上，谁也踩不烂我。这个就是信仰，这个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他完胜魔鬼，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他又真又活，我现在祷告他就听，你明白吗？我现在祷告就听，我们在聚会之前的祷告也好，我日常在家的祷告也好，我们一祷告主就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说祷告主啊，求你让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的耳朵打开，心里的耳朵打开，能够听明白福音，我们相信主就让很多人听懂，原来的蒙蔽就除去了。原来哎，一直听不懂福音，突然听懂了，听懂了，我知道了，就是这么宝贵，就是这样子的。原来一直绝望，怎么绝望？我怎么以前绝望那么长时间？就是应该有盼望，我要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叫那些害我的人让他们羞愧，我要叫魔鬼羞愧，可不可以啊？靠自己行不行？不行。靠耶稣行不行？行。你知道魔鬼多嫉妒我们啊？你知道魔鬼很嫉妒基督徒的。哎，魔鬼住过天堂没有？弟兄姊妹，住过。魔鬼住过天堂，他原来受造的时候是天使，对吧？原来在上帝面前那种高兴啊，那种荣耀啊，好不好啊？好。他还能再上去不？没有了，他只有永远的回忆了，你知道吧？永远的心中的痛啊，你知道吧？我们呢，我们还没住过天堂，我们将来要住哪？天堂。魔鬼嫉妒我们不？你知道吧？你看到有些人，人的嫉妒你就明白，有些人觉得切，你的水平这么差，居然做了总经理助理，哎呀，这个是同学，原来上学的时候我成绩或者我各方面比你能多了，现在你做老板了，我在那打工搬砖，所以他就生气，对不对？他就生气了。魔鬼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吧？魔鬼说，我现在在地狱搬砖啊，你们这些人也是罪人，就一信耶稣就上天堂了，而且永永远远住在天堂里。嫉妒不嫉妒？嫉妒。我们就是这样的。那你怎么进天堂？信耶稣。耶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这里，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要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使我们进天堂，主耶稣基督要打败魔鬼，他做两，这里面讲的有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第一，主耶稣基督成为血肉之体，就是指的道成肉身。为什么耶稣基督打败魔鬼必须道成肉身？他能不能用神的身份来打败魔鬼？为什么不可以？我们是人，对了，他如果要救我们一定要成为人。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家需要去知道，当初败在魔鬼面前的是谁？是人，是天使，还是上帝？人。上帝失败了没有？我问弟兄姊妹。上帝当初造了人呢，然后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结果人堕落了，被魔鬼引诱成功了，这是不是上帝的失败？不是，上帝没失败，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然后上帝还有更大的美意要成就的，就是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享受新天新地。上帝没失败，所以基督不需要用上帝的身份跟魔鬼打。如果魔鬼曾经把上帝打败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过？那就意味着上帝不是上帝，就意味着一切都不能存在。造物的主如果被受造物打败了，一切就不能存在了，你明白吗？上帝是从来没有失败，上帝没有失败过一次，你相信这一点。我在讲，比如说在讲现在的社会现状，我们很多人，你比如说中国那些碰瓷儿的碰得一塌糊涂，是吧？整个社会风气真的是很差，各种邪恶，各种败坏似乎在掌权，同意吧？特别是我不讲别的国家，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你讲日本干啥呢？是吧？就讲我们中国，你各方面其实让人灰心的东西很多，同意吧？这个社会现状，包括昨天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这个饮食啊，啊这些食品卫生啊，各方面问题都很大。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哎呀，梁弟兄，咱移民吧，是不是？咱都办绿卡去美国算了，这个吃好一点，用好一点，别再那个啥。不是， 有些时候你说哎呀我又没钱移不了，真是遗憾，不用这样子的。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从不失败。上帝里面有没有邪恶？
没有。
上帝里面有没有不公义？上帝里面有没有败坏？所以最后得胜的一定是善良，一定是爱，一定是公义，一定是圣洁。只不过过程之中有的时候看起来似乎这些东西得胜，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永远不失去盼望。没有基督徒不应该绝望，如果你绝望就说明你离开福音了。你只要在福音里面你就不会绝望，没有那回事。你看的那个恶人用了很多的诡计，你不要担心，善良的一定还会得胜。而且恶人到了时候上帝该管他的时候就管了，你知道吧？那个才是有审判的时候。真的，上帝有没有对恶人的审判？有，圣经上面很多例子，索多玛、俄摩拉，是吧？你别看的那些恶人暂时嚣张，上帝的手伸出来的时候，小指头伸出来弹一下，不见了，就这么简单。你别以为他跑得了，对不对？公义一定是得胜的，因为上帝从来不曾失败。而我们这些人在魔鬼的试探面前跟魔鬼打仗的时候，特别是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大败。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因为他要打败魔鬼一定得代表我们打败魔鬼。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他不是代表我们打败魔鬼，这场仗我们还是输的，你明白不？这场仗还是我们还是输的。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让大家去晓得。比如说这个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的那个军委副主席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承认的，就是70年代的时候美国不是在越南打得很惨吗？就美国被拖进去出不来。我们军委主席是我忘记是90年代还是2000年之后去访问美国的时候承认说，其实那个时候你们打的对手是我们，因为其实很多中国军人也进到越南去跟他们打，那我们的军人很厉害啊，打的美国人很辛苦，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但是我举个例子，那个时候他们打的时候得装成是越南人，就像我们那时候说抗美援朝的时候去朝鲜跟美国人打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都没吭声，人是奇怪了，这个叫什么金日成是不是 啊？说这个金日成的军队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其实不是，因为彭德怀在那里打呢。但是举个例子，假设是中国进了朝鲜，结果把美国给打跑了，这个叫中国的得胜还叫朝鲜的得胜啊？这就叫中国的得胜了，你明白不？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成为人，他把魔鬼打败了，那跟我们人的得胜有关系没有啊？没有关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成为血肉之体，一个是表明像我们上次讲的从弟兄之情来讲，表明他对我们的认同，表明他完全体恤我们，他和我们一模一样。但是从征战得胜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成为血肉之体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代表我们人来打败魔鬼。因为在魔鬼面前失败的是人，在魔鬼面前失败的不是上帝，在魔鬼面前失败的是不是天使啊？圣天使在魔鬼面前失败过没有？没有。圣天使在魔鬼面前也没失败过，你知道吗？所以人在魔鬼面前失败了，而且圣经上面讲说魔鬼成了这世界的神。所以主耶稣基督要救我们，就一定要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成为我们的代表，代表我们把魔鬼打败，然后这个光荣归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一起享受这种得胜的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这位幕后的亚当，像他自己所举的那个比喻那个故事里面的意思一样，他说魔鬼是一个穿戴整齐的壮士，看守自己的家具，他所有的一切都安然无恙。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就包他的家具就包括了我们，而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征战，而且要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下给抢过来，他就要成为人来打败魔鬼，他成为幕后的亚当，把魔鬼击败了。在哪里彻底击败呢？在十字架上面彻底把他击败，然后使我们这些原来一生因怕死为奴仆被魔鬼辖制的人，因为这个福音，我们说啊，原来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原来信耶稣就不怕死了，原来信耶稣以后这个死啊，对我已经不再意味着是阴间，不再意味着是永远的黑暗，这个死现在对我意味着是一道荣耀的门，我一死就到上帝那里去了，是更美好的，所以我不怕死了。我们一不怕死，魔鬼就辖制不住我了，你明白吗？这是什么带来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的。而耶稣如果不是成为我们的长兄，如果不是跟我们有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得胜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就像中国，我们中国看的，比如说美国在伊拉克把萨达姆打倒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吧？
如果中国跑到伊拉克把萨达姆打倒了，咱一样不一样啊？哇，咱们就说中国的军队真牛啊，这是我们国家干的好事啊，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子了，但是因为不是我们打的，我们就没兴趣，甚至还得酸几句，对吧？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明白，耶稣基督是成为人代表我去打仗，耶稣基督是成为人是为了救我，原来是被魔鬼看守的安然稳妥的，就是在魔鬼的角度安然稳妥。这些人魔鬼心里知道，这些人里面有罪性，外面有魔鬼的各种各样的诡计和凶残，看住这些人，这些人其实跑不了，个个陪我下地狱。结果耶稣来了，耶稣借着死把他给打败了，魔鬼的国就被给震动了，就崩溃了，就土崩瓦解了。我们这些人就从被魔鬼控制、被魔鬼辖制，变成了属上帝的人。我们一信耶稣就成为属上帝的人。所以其实那句话是错的，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是错的。多一个基督徒不会少一个中国人，但是多一个基督徒，魔鬼的国度就少一个人，阿们吧。邪恶的国度就少一个人，不公义的国度就少一个人，做坏事的国度就少一个人。所以真正懂这些的，中国政府现在还不懂这个。真正懂这些的，你像其他国家，我原来去台湾出差，去泰国出差，真正懂这些的，他们对教堂、对教会他是支持的。在台湾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建教堂的话，在批地呀、啊，在财务各方面来讲的话，他会给你优惠，甚至政府有一些基金在这些方面帮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只要建一个教堂，这个附近的这个社区的犯罪率大大下降，我省多少事啊！我原来要讲 N 个警察养100个警察才能把这个地方的治安给保持住，现在呢，现在只要建一个教堂，我根本不用那么多警察，真的。你像有一些欧洲美国那些国家，当然他现在也有乱的地方，因为毕竟这个世界是罪人组成的，但是那些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地方来讲的话，警察是很少的，他不需要那么多，甚至一个镇就是有一个警长带个副手就搞定了。你像中国现在公务员有多少大家知道不？中国公务员现在3000万，城管有多少？几十万。其实建教堂就好了，是不是啊？还拆教堂的十字架，糊涂，对不对？这就是糊涂，你明白吗？一个人信了耶稣，就是不义的国度、邪恶的国度、败坏的国度，信了一个信耶稣的，这个国度就少一个人，这个国家就更好，一定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来救我们，来把我们从魔鬼的权下救出来，然后他成为血肉之体。另外一个，主耶稣基督打败魔鬼的，他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去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死是不是因为跟魔鬼打得不可开交，然后翻滚在地上，然后被魔鬼掐住脖子，掐死了，然后后来又复活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的，主耶稣基督的死是达成美好目的必须经历的一个手段，就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把死给吞灭掉。其他人的死，我们世上其他人的死都是罪的工价，阿们吧。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主耶稣基督的死，他是胜过死亡的死，只有他的死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是胜过死亡的死，他是借着死要废去死亡，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去讲的。然后那使徒怎么讲的呢？我们看到使徒说的，这是彼得讲的，他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就是讲的说主耶稣基督真实的死了，但是死没有权柄，死也没有能力把耶稣给留住，不能被死拘禁。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这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发生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我们还有用，但是跟那个时候不一样，因为现在都是电气化了。我们原来有一个高压锅，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高压锅就用来煲汤的呀。我们小时候我的外公在我们家那个煮粥用高压锅，高压锅上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气门，然后上面有一个像一个小秤砣一样，然后压着那儿，然后它里面气大的时候就会顶着呲呲呲喷一下，不至于压力太大。结果我外公那个时候觉得他呲呲呲的讨厌，然后拿个东西给他压住了，压得可紧，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真的是很感恩了，压得很紧，正好他从厨房出去，他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其实那个高压锅里面那个烧的时间长，我们那时候还不是烧煤球什么，我们那时候是烧煤的啊，我们那时候烧煤，因为那时候在内蒙古煤很多的，然后烧煤的，嘣，高压锅爆炸了， 爆炸了，然后那个锅盖弹的那么高，然后整个厨房那个房顶上面全部都是粥，全部都是粥，然后那个锅盖都扭了，整个锅都烂了。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让大家知道，就是说魔鬼，其实魔鬼不是全知的，你千万不要以为魔鬼全，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有没有魔鬼的功劳在里面，有没有魔鬼的功劳在里面？魔鬼做事了没有？做事了。魔鬼不是引这个入了撒旦的心，然后让撒旦把主耶稣定，他以为把耶稣定十字架是件好事，没想到就是我说他以为能够像高压锅一样把主耶稣基督困在里面，没想到按照使徒所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就是主耶稣基督死的目的是为了把死给他炸成碎片，就是我刚才讲的好像高压锅好像炸弹爆炸一样，你明白吗？他是去尝死位，但他尝死位，他伏在死之下，可不是让死把耶稣给困住。耶稣说愿意为我们死，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死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死给炸掉，他不被死拘禁，你知道。然后使徒保罗跟提摩太讲的，提摩太后书讲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吧。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也是跟我们讲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死了，但是耶稣的死是为了把死废去，他用什么把死废去呢？借着不能坏的生命。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没有，弟兄姊妹？这个复活的生命给我了没有？给了。你只要信了耶稣，这个生命就是你的。所以死想把你扣在高压锅里面，他的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他也是爆掉，你明白吗？他根本困不住你。所以我们一旦明白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信了耶稣，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吗？圣经上面可不是说信耶稣就活着，信耶稣得永生。什么意思？永生的意思不是永远活着的意思，而是一种生命，那种永远活着，永远活泼，永远有力的那样的生命，信了耶稣就给了你的。这个生命死亡根本拘禁不了，完全拘禁不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去死？就是为了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凡信的就得着，你明白吗？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得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根本不会被死拘禁的。所以你想拿绝望把一个基督徒压垮，压不垮的，是吧？你想用诡计把你，诡计来了我会很生气，因为我是个人嘛，对不对？我当然生气了。但是你想用诡计毁掉我的生活，不可能，对不对？你想用各种各样的狡诈想使我这个基督徒灰心沮丧没力量，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会是这样。但是只要我来到基督面前，我发现这个生命的能力，就是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一彰显出来的时候，就像那个高压锅怎么爆它就怎么爆，死就没了。真的，你真的去明白这点的时候，基督徒，我希望大家你去明白福音，这个就不是我们只是拍拍胸脯在那讲硬话，而是真的是这样，我不怕死，真的。我就像保罗说的，死了与我有益处。那当然不是让鼓励大家自杀，你自杀是不对的。我鼓励你，你在今生你有你的使命，有你的责任，对不对？但是死临到了我不怕，因为我也死，我到主那里去了，好的无比，是吧？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葬礼追悼会的时候，其实真的跟世人不一样。我们当然会体恤别人，因为毕竟亲人离世了会有一些难过，对吧？但是整个基调，如果这个人死去，特别我很清楚这是一个姊妹，这是一个弟兄，我整个基调是喜乐的，真的，整个基调是喜乐的。我们那个时候有个弟兄还讲，我们那时候这个开玩笑的时候，我想他不是开玩笑，讲说我死的时候，我希望放那个奇异恩典，希望放雄壮一点的歌曲。好，我不喜欢放那个中国那个传统那个叫啥我不知道，反正那个哀乐那个调，反正可难受嘛。他说我希望我死的时候给我放的奇异恩典，感谢上帝啊，荣耀的那些，我因为我进天国了呀，我好的不比呀，是吧？你怎么得着这么好的呀？信了耶稣了呀，信了耶稣就得着了吗？不需要别的吗？不需要，因为耶稣什么都做好了，是吧？这样子我们就坦然无惧了，我们就不会像是有些人，哎呀，遇见什么事情特别，如果生了大病了，然后甚至把自己搞得很苦，非治不可，非治不可，然后临死之前受很多的苦。我不是说你临死之前治病就不好，而是说我们真的可以坦然。先手里有多少钱？哎呀，手里只有 只有几千块钱了，这个要做这个要搞好几十万，不用借，反正那就算了，反正我该建筑了，是吧？不就行了吗？也许还没事儿，对吧？他们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也许还后来好了嘛，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对这些事情看，但是那些人不行，因为那些人没盼望，你知道，他在福音，他没有福音的盼望，所以不行不行，能多活一秒钟都行，对吧？真的，越有钱的人，哪怕拿十万换一秒，拿一百万换一秒，他也愿意，因为他吓死了。真的，人因为怕死而做奴仆，但是耶稣基督借着死，把死亡的权势在我们身上给废掉。另外一个，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借着死把一个东西给废掉，这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面讲到的，我们也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好，我们也来读一下最后结尾那里，我们来读第五十五节，我们读到第五十七节，好，我们从五十四节吧，我们从五十四节读到五十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五十四节到五十七节，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注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是什么？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是什么？是律法。
你注意，基督的死把这两个东西给毁了，是吧？主耶稣基督死，他死是不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他把我们的罪都担当了，所以死的毒钩，罪的问题解决，死就不可怕。真的，世人之所以怕死，是因为罪没解决，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一想到审判吓死了。基督徒都一样，一个基督徒不明白福音的时候，想到说还有上帝对我们基督徒说，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想到死了以后还有上帝审判，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讲的那些错误认识，说怎么审判呢？就是到时候在亿亿万万人面前，如果今生没认的罪，在众人面前认，哇，羞死了那个时候，所以赶紧认罪，千万认罪，这都错误解经，是不是？没有这回事了。你信了基督，一切的罪基督都担当了，所以罪的问题解决掉了。然后这里面讲的说，罪的权势是什么？律法。律法，只要一个人活在律法之下，这个人其实就没力量。而耶稣基督的福音把律法的恶给我们砍掉了，你明白吗？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再讲，魔鬼是我们一个大仇敌，你注意一件事情，其实魔鬼是很会用律法的。你不要以为说上帝的律法只有上帝的子民会用，因为圣经上面讲到魔鬼说魔鬼是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阿们吧。一个人是原告律师，律师要不要懂法律？不懂法律的人能不能做律师？我就说魔鬼从这方面来讲，当然这不恰当的比喻，但是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举个例子，一个检察官能不能不懂法律？你知不知道检察官是做什么的？检察官就是控告人的，检察官就是控告人的。检察官说这个是原告，我们经过调查跟公安机关跟什么配合，我们认定这个人犯罪了，这个人有问题，然后他的罪在哪里，根据刑法他触犯了哪一条，根据经济法他触犯了哪一条，根据什么他触犯哪一条，法官请你定他的罪，这就是检察官的工作。检察官不懂法律能不能做检察官呢？所以魔鬼，你不要以为魔鬼不懂福音，但是魔鬼很懂律法，魔鬼喜欢律法，而且魔鬼也喜欢活在律法里面的基督徒，因为那个一控就倒，犯罪没有？然后你就蔫了，不敢吭声了，对吧？说吧，贪心没？最近有没有撒谎啊？好好醒察一下。魔鬼可厉害，你知道魔鬼非常狡猾，有时候他不一定得知道什么。最近有没有什么事儿？没事啊。真的没事吗？活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就开始，哎呀，真的没事吗？好好醒察一下。哎呀，好像有事儿。模模糊糊，有事儿，抓不着，有事儿，行了，开始抓了。那个时候在抓什么？我在问弟兄姊妹，他在那个时候在找什么？那时候模模糊糊找不着，有感觉，但找不着。他在找什么？我在问弟兄姊妹，他在找罪还是找耶稣啊？一个人把罪找着了，会高兴不？这个时候一心在那里找罪，还能不能看耶稣？看不了了。 所以我就说魔鬼是很厉害的检控家，你知道吧？魔鬼是控告人的，而且圣经上面讲说是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神百姓，但是这个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神百姓的被摔下去了，然后弟兄胜过他，是怎么胜过的？弟兄姊妹，启示录12章讲的说，那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然后来他来逼迫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而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借着死败坏那张罪，耶稣为我流过血了，我罪得赦免了，你不要再想着任何用罪来控告我，不要再想着用任何用律法来控告我，你用律法来控告我没有用的，我不在律法之下，我在恩典之下。他们所见证的道是什么？对福音的认识。有些基督徒，我们讲说你信耶稣一定得永生，但是有些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但福音不清楚，这个时候面对魔鬼的控告站不住。这就是知识的用处，这就是知识的重要。我们不是因为知识而称义，但是你要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你要能够站稳的话，你需要对福音真理认识更清楚。你对福音真理认识越清楚，这个时候好了，罪的就是死的毒钩罪废掉了，然后罪的权势律法废掉了，那么死再也不能下注，再也不能下注。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安慰，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耶稣基督做成了。那最后我们讲最后一点，那耶稣基督得胜魔鬼了，我们呢？我们怎么得胜魔鬼？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学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知道说，如果不靠耶稣，有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胜过魔鬼？有梁弟兄，我记得经文，你不要吓我啊！圣经上面讲了，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要离开我们逃跑了。我们务要顺服神啊，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我只要顺服神，我就能打败魔鬼。解经对不对？经文是这样说的，解经对不对呢？什么叫坚固的信心？什么叫坚固的信心？坚固的信心是什么？坚固是吧？不动摇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早晨五点起来，一定五点起来，这叫坚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坚固的信心是什么？坚固的信心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定睛。我看着耶稣，我看耶稣，我仰望耶稣。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打败魔鬼，最好也只有这个方法，就是信。仰望基督，我不是说再讲，我不是说反对知识，知识你越明白知识，我也不反对行善。你越明白真理的知识，你越认真去行善，你越发现福音的大能，然后使你越看耶稣，这个就是我们对魔鬼的得胜。魔鬼，我再讲，魔鬼怕不怕我们守律法？怕不怕？不怕。魔鬼看到守律法的基督徒特别高兴，真的，魔鬼看见守律法的基督徒特别高兴。你说梁弟兄，你说这个话气死我了。我希望你气醒了，是不是？真的，魔鬼才不怕守律法的基督徒。加拉太的基督徒对魔鬼有威胁没？一点都没有。保罗对魔鬼有威胁没有？有，魔鬼气死了，巴不得把保罗害死，因为保罗整天讲因信称义，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靠律法，我们不靠行为，我们就是靠耶稣基督，我定睛耶稣基督。你其实把魔鬼气死了，魔鬼羡慕嫉妒恨呢，你知道吧？什么叫羡慕嫉妒恨？就是魔鬼羡慕你上天堂，魔鬼嫉妒你有永生，魔鬼恨你，但他没办法，是吧？因为我信了耶稣。你要真实抓住这一点的时候，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完全不靠律法，好了，我们只靠耶稣。我们越靠耶稣站得越稳，我们越站得稳，魔鬼在我们面前不能得胜。这个时候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是吧？魔鬼虽然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但是却不能吞吃我们。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基督。我怎么去支取基督呢？借着信，因信称义的福音。越明白这个福音，你越坚稳。而我们说的真的不夸张，你去看有些基督徒，他们之所以生活痛苦，他们之所以不能够把福音的荣耀的光，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那样照在他身边，就是因为他活在律法里面，别人看他都是怪胎，不喜欢。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明白因信称义，活得轻松喜乐自由，我不说你没有艰难，你有艰难。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那个姊妹比如差了100万，然后后来主帮助她，她胜过了，做见证好不好？好。人家说哇，这个人原来愁成什么样子，头发都快愁白了，今天变成这样子了，哇，这个信耶稣太厉害，我也要信。就是这样子的，是吧？这个人原来很胆小，现在这么勇敢，这么坚定，这么喜乐，我要信。 然后这个人是信了耶稣，为人灵活自由，面对各样的事情的时候通达，体恤人，有恩慈。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光做盐，吸引人到耶稣面前，一定可以。这就是我对我们教会的信心。我们弟兄姊妹已经恢复了很长时间了，慢慢在奋发了，开始真的，你就知道福音在你在我在我们众人里面有力量，能够吸引人归向耶稣。这么好的福音干嘛不传给我的亲朋好友呢？这么好的得胜的福音干嘛不接受了也去得胜呢？是不是？所以就更多的人得益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你儿女的慈爱的天父。你为了拯救我们，让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为你的百姓去征战。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能胜过魔鬼，但是主耶稣基督完全彻底的能够打败他。所以凡依靠基督的都胜过魔鬼。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骄傲，不要以为要靠自己能够胜过魔鬼。我们就是单单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得胜。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不能被死拘禁的，他给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不管是绝望，不管是沮丧，不管是各种各样负面的不好的那些东西，都不能拘禁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你就让你的百姓活出这样的喜乐，这样子自由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来吸引更多的人归向基督。求主是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